轻转悬疑集，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这是诞生于中国的神奇草药，作为当前一线抗疟疾药物，已经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被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和称赞。
青蒿素应用了这么多年，半个世纪了，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抗药性，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抗疟战线上最重要的首选一线药物。
它的发现一波三折，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呕心沥血用辛苦和健康换来的宝贵成果。
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了，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如今，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正在把更多有价值的中医药成果发挥出来，造福人类。
我们将统筹各的援助资源，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多努力。
资讯有故事，与世界同行，为您讲述中国神草青蒿素造福世界50年。欢迎来到本期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疟疾是全球广泛关注的三大疾病之一，它是由疟原虫引起的一种传染病。目前，非洲、东南亚、中南美洲的多数国家和地区仍是疟疾的高流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2020年约有 2.41 亿疟疾病例，有 62.7 万人死于疟疾。那么，如何拯救患者、消除疟疾，就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去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获得无疟疾认证，并称赞我们国家经过70年不懈努力完全消除疟疾是了不起的成就。而这个成就很大部分源自青蒿素的广泛应用。2022年是青蒿素发现50周年。50年前，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率先发现并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对于这样的好药，中国慷慨推广到了全世界。自问世以来，青蒿素已经陆续挽救了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为全球疟疾防治、佑护人类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株中国神草是如何被发现的？时至今日，它又如何一步步造福世界的呢？在今天的资讯有故事节目当中，葛鹏就为你详细讲述。自1969年正式接触抗疟药至今，50多年的岁月中，屠呦呦的名字是一直和青蒿素连在一起。悠悠是鹿鸣的意思，点出《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蒿。”
我父亲常常就是“悠悠鹿鸣”，讲这种话，一直到我做出来青蒿，人家就觉得都名字跟什么关系。
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的工作室，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两株青蒿标本。这就是他为抗击疟疾寻找的良方。让我们将时间拨回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越南和美国交战，双方士兵备受疟疾折磨，于是越南便向中国请求援助，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研究抵制抗疟疾药物。为了支援越南，也为了消除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疫情，中国政府批准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启动抗疟疾新药的研发。1967年5月23号， 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制定了研究计划，而为了保密，就以日期523作为任务的代名词。然而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因为研究团队内部缺乏专业精英人才，523任务进展的并不顺利。1969年初，523任务的负责人来到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他希望能得到科研支持。当时39岁的屠呦呦作为院里的骨干也参加了会谈。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在接受任务之后，很快便成立了课题组，并任命屠呦呦为科研组长。屠呦呦后来就回忆说，
祖国需要我，我义无反顾，心里只有如何完成任务，任何付出都值得，一定要不辱使命。
这之后，屠呦呦就马上开始进行实验研究了。不过说是课题组，其实初期就只有屠呦呦一个人。屠呦呦最先是配合其他523研究组研究，为解决具有抗疟疾活性的长山碱所致呕吐的副作用，寻找减毒的合适配伍中药。之后随着另外一名组员的加入，1969年5月起，二人开始制备多种中药的水提取物、乙醇提取物，送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抗疟疾活性筛选。截止到1969年的6月底，这两个人一共送了50多个样品，其中研究发现胡椒提取物对鼠疟模型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 84%。 1969年7月，当时正值海南疫情区疟疾流行的季节，全国523办公室希望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参与任务的科研人员去现场体验一下实际情况，并且提出在上半年筛选样品中对鼠疟抑制率较高的胡椒及辣椒加明矾可带去做临床疗效观察。于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全组三人就前往了海南。在海南疟疾疫区的临床验证发现，尽管胡椒和辣椒加明矾的多种制备样品对鼠疟实验治疗的抑制率高达 80% 以上，但是对疟疾病人只能改善些症状，不能使患者的疟原虫转阴。于是1970年的9月，屠呦呦团队决定进一步扩大筛选范围，屠呦呦负责植物药的筛选。其实早在523成立之前，国内其他科研机构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是都没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于是屠呦呦就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他四处去走访老中医，专门整理出了一本包含640多种草药的抗疟丹验方集，其中呢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 68%， 这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他科研单位汇集到523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疾效果一度甚至只有 12%，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屠呦呦心有不甘，他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的细细翻查。有一天在翻阅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时，其中的几句话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
接触下来以后呢，那我来担任这个组长，我都系统的查阅古代的文献，手头不就方里头有这么一句话，青蒿这个药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头呢我就思考重新提取方法。
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屠呦呦细心琢磨一番后发现，原来古法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而温度更是提取青蒿的关键所在。这一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之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那如此说来，以前进行的实验方法便错了。早先屠呦呦用过乙醇等物质做实验，没有成功，于是呢他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他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这就证明低温提取是保证青蒿提取物效果的关键所在。
关于青蒿入药，中国最早见于马我对三好害母的帛书52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溥仪雷公炮制变乱、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具的提取方法。
在外行人看来，改用乙醚提取这微小的一步就是关键，那似乎青蒿素的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难。但事实远不是这样，当换了一批青蒿时，实验效果又出现了反复。屠呦呦回忆说，不同品种的青蒿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只有青蒿叶子里才有青蒿素，因此只有找对了青蒿品种，选准了采收季节，才能从叶子里提取出青蒿素。而取得这些进展，那也是经历了很长的研究过程。不仅如此，当时的科研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很多药厂都停产了，提纯熬制设备紧缺，屠呦呦等人就只能是采用土办法，把大量青蒿叶收集起来，用乙醚泡，再回收乙醚。当时正值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很艰苦，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研究人员只能戴个无法防御有毒物质的棉纱口罩。屠呦呦一天工作下来，时常会头晕眼胀，还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可她依然不肯放弃实验。屠呦呦的丈夫李廷昭就回忆说，
那很艰苦，那时中国的条件你也知道对吧，她一回家以后都是酒精味而且最后还得了肝中毒。
为了帮助临床实验，工作人员首先要制备大量的青蒿素，大家伙那是买来7个盛水大缸当提取锅使用，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三班倒，周末也不休息。屠呦呦因为每天要接触大量乙醚，身体的多个系统都受到了损伤。她后来介绍说，
我这做的青蒿这部可以用的药已经都摘完了，我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70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溶剂，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健康受到了影响。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1年10月，在第191次试验中，屠呦呦终于发现提取物对疟原虫实现了100%的抑制。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日前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在改进了实验步骤，用乙醚提取低温提取以后呢，1971年10月4日的时候，获得了鼠疟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这也是青蒿发现史上最关键的一步。
屠呦呦坦言， 发现青蒿素这一过程着实艰难，全靠科研工作者坚定的信念支撑着。
所以我这个开始这个部分啊，就说九十一号为什么做到191次的实验里头才发现这个有效的部位。
国家需要就是你必须持之以恒的把它做出来，是吧？应该有这种信念吧，这种信心感觉性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来的，确实也是还是不太容易。就是
1972年，屠呦呦在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后来屠呦呦和他的同事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戈尔斯坦曾说，发现和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路径。青蒿素的诞生可以说是屠呦呦完成了发现的过程，下一步便要着手发明，也就是将青蒿素用于临床试验转化为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提取物出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有人认为还必须对提取物进行反复试验，确保无毒后才能上临床。为此屠呦呦当机立断给领导打报告，表示愿意以身试药。
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几个同志一起，咱们给领导打个报告，我们愿意自己试服一下滋生服药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
屠呦呦后来回忆说，当时由于任务紧急，自己希望快速验证青蒿素是否有效，再加上疟疾是季节性疾病，错过了发病季节，研究就又得耽误一年，亲自试药也是无奈的选择。在获得领导的同意之后，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另外两位同事一起住进了医院，按照人体探路试服方案，在严密监控的情况下，于1972年7月开始了青蒿提取物的人体试验。经过一周的观察，没有发现青蒿素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三位受试者情况良好。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龙回忆说，
在东直门医院呢住了一个礼拜，剂量逐渐加大，最终试下来这个药是安全的。
时间到了1972年8月初，研究团队又增添做了5例人体试服，也是没有发现疑似的毒副作用，这才终于同意青蒿素上临床。于是屠呦呦赶紧亲自带着新药赶往海南疟疾区，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以确保用药的剂量，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测量体温、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等情况，最终完成了海南疟疾区见日疟11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1例，共21例的临床抗疟疗效观察，取得了疟原虫全部转阴的满意结果。而与此同时，在当时北京302医院，相同方法也验证了9例病例，也都证明了青蒿素的有效。从1973年初到1973年5月，屠呦呦带领的科研团队提取获得青蒿素纯品100多克，屠呦呦将其中一部分用于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一部分用于临床前的安全性试验，一部分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少部分留作备用。1973年第二季度，研究团队进行了青蒿素的一系列安全性试验，结果显示青蒿素试验剂量无论大或小，对猫的血压、心率和心电均无明显影响。三批次犬的毒性试验，除个别犬出现流涎、呕吐和腹泻外， 其他各项指标均正常，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而为了慎重起见，这次也同样做了健康人的人体试验。在制定了详细人体试服计划之后，于1973年7月21号到8月10号，四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试服，结果未见明显毒副作用。青蒿素的动物及人体的安全性试验已经通过，意味着新一代抗疟疾药即将诞生，大家都对临床验证翘首以望。然而，青蒿素的临床验证却是一波三折。那么，青蒿素的临床验证到底经历了什么？青蒿素又是在什么时间之下最终上市的呢？它又是如何汇集了世界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青蒿素诞生50年的故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所有节目互动交流。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家号的家，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继续为您讲述青蒿素被发现并应用的这50年。刚刚我们讲到青蒿素被发现了，然而它的临床验证却是一波三折。起初，青蒿素临床试验的第一种药剂是片剂，病人在服用之后起初确实出现了不适反应，这让屠呦呦有些失望。后来研究团队发现，失败的原因是片剂分解有问题，影响了药物的吸收，随后就转而采用青蒿素原粉直接装胶囊的形式，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1973年，屠呦呦在评估青蒿素的衍生化合物时，还发现了更加稳定有效的双氢青蒿素。本来看似关闭的抗疟疾新药开发的大门，再次向大家打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提取青蒿素的原材料，屠呦呦研究团队发现，在菊科蒿属的植物中，只有黄花蒿新鲜叶子中在花蕾期含有丰富的青蒿素。最开始研究团队用的是北京本地的蒿属植物，青蒿素的含量相对少得多，为了药物生产，大家迫切需要青蒿素丰富的蒿属植物。而当时523项目组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科技协作组织，于是很快发现一种四川产的黄花蒿符合制药要求。如今研究团队提取青蒿素来治疗疟疾，已经不再是从野生青蒿中提取了，而是从种植的青蒿，因为我国所种的青蒿满足全球 95% 的青蒿素供应需求。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就介绍，野生青蒿含的青蒿素含量相对很低，只有 0.8% 左右。目前提取青蒿素的来源都是种植的，全国有7万亩青蒿种植， 从植物学的角度改良青蒿品种，使得青蒿素增加，目前可以达到提取2%的水平。除了药物生产和剂型的问题之外，屠呦呦研究团队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如何让世界知道青蒿素这一重要的发现。那是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一个科研团队的帮助下，研究团队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是一种倍半贴内酯。1977年，我国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小组的名义，在学术刊物《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同一年，这个新分子和这篇论文立刻被美国化学文摘社引用。1979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还授予整个研究团队国家发明奖，以表彰发现青蒿素和抗疟的功绩。时间是1981年10月6号，以青蒿素为专题的第四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针对热带疾病的研究和培训的特别项目中，一系列关于青蒿素以及其治疗疟疾效果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屠呦呦做了一个名为《青蒿素的化学性质研究》的报告，这也是我国首次向国际组织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成果。会议高度肯定了我国发现青蒿素的重要意义，并认为由于它的独特结构及抗疟疾作用方式与已知抗疟疾药毫无雷同，为今后设计合成新抗疟疾药提供了新途径。这些在报告中提及的研究随后在1982年发表。20世纪80年代，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中国治疗数千疟疾病人的疗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最终在1986年，青蒿素通过了新药审批，这颗拯救了人类的蓝色小药片更被非洲人民称作是来自东方的神药。对此，中国前驻尼日利亚大使王余生是感慨良多的。
我在尼日利亚做大使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整个的非洲每年有几百万人要死于疟疾啊，那时候还是8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国就出现青蒿素，我们有知道这种青蒿素，而且国内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这青蒿素是很好的，价格也便宜。后来现在在非洲，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青蒿素。
据专家介绍，青蒿素治疗疟疾见效快，副作用小，而且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很受国际社会欢迎。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美洲，众多生命因它而得救。2000年以来，世卫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疾药物。据世界卫生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从2000年到2015年，全世界疟疾发病率逐年下降 37%， 病死率逐年下降 60%。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大约2.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2003年，我国创制的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糊酯、双氢青蒿素的原料药及其制剂还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典第3版。青蒿素类药物单一用药和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合治疗逐步推广应用于全球主要疟疾区。由于我国青蒿素、青蒿素衍生物和以青蒿素类为基础的复方制剂的成功研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的推动和促进，21世纪开始，全球有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陆续使用这一疗法进行治疗。鉴于在青蒿素发现中的原创性贡献， 2011年，多年从事中西药结合研究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被视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医学奖。4年后，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因在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评委是这样评价他对世界的贡献。
众所周知，早在1700年前，这种含有青蒿素的草药对治疗发热具有疗效。但是屠呦呦发现并进一步阐明草药或者其中的部分成分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这在医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使得青蒿素可以大规模生产。
在屠呦呦看来，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得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获奖更是中国科学家整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一种认可，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我们做青蒿素，这是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药，对抗疟是有效。他们说这个不仅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抗疟药，更重要的是一个全新机构，它为进一步寻找新药开辟条路。
除此之外，屠呦呦还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诸多奖项。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张伯礼对此认为，
我们国家一直也在提倡首创，我们要尊重首创。那什么叫首创啊？这是一个范例，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到这523项目之中，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活性的这个药物，第一个把它用到临床而证实有效，这三个第一是大家都公认的。
屠呦呦说，荣誉的根本问题是责任，荣誉多了，责任也大了。中医药是一座伟大的宝库，医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应该把更多有价值的中医药成果发挥出来，为人类造福。
青蒿素这个生物研究成功了，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我觉得这个诺贝尔奖嘛，因为咱们国家还没有，大家都希望有个诺贝尔奖，是吧？我也没，实在说也没有老想着奖不奖的问题，荣誉是荣誉，荣誉的根本问题就在责任。你荣誉加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你问我这个奖与其什么作用？我希望对中医药的工作是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我们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发掘出来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人类造福。
在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世界疟疾报告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疟疾规划主任佩德罗·阿隆索曾指出，目前世界上治疗疟疾的最有效药物为青蒿素，由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于1972年发现并成功提取。青蒿素的使用成功地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他还表示，几十年来中国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对中国应对疟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寻找创新方法以加快消除疟疾。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就说，
青蒿素应用了这么多年，半个世纪了，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抗药性，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抗疟战线上最重要的首选一线药物。尽管中国没有疟疾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全球还有疟疾，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我们不能不努力。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屠呦呦团队对青蒿素的研究还在继续，并且在青蒿素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2019年6月，屠 屠呦呦团队对外公布，经过多年攻坚，团队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屠呦呦就介绍说，
一旦药源中对其产生抗药性，疟疾将无药可治，适当延长用药时间，或者刚果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所谓的青蒿素抗药性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表示，如今青蒿素作用于人体机制有了新的突破。
作用的机理啊，是一个多靶点的模式。疟原虫它有很多的蛋白，青蒿素跟它的100多种蛋白都可以结合，结合之后把这些蛋白啊变成了不能活跃的蛋白，疟原虫它被杀死了。所以这个模式呢，就说明这个药物是一个好药，它不容易产生耐药或抗药性。
那未来青蒿素的适应症是否会有所扩大呢？廖福龙说啊，青蒿素是一个很独特的化学结构，它含有一个双氧结构，所以它就带来了很多新的作用模式，也有其他方面的作用。比如免疫调节方面，有一些基础研究证明它对结核分支杆菌能够杀灭，这些以前都没有发现过。廖福龙还说，在未来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会应用到青蒿素，比如治红斑狼疮。早在1992年，针对青蒿素复燃率高、水溶性不好等缺点，屠呦呦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的抗疟升级版。之后屠呦呦团队又发现双氢青蒿素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2018年，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有效率超90%，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效率超80%，并开始进行一期实验。2022年9月，青蒿素的二期临床即将揭盲。虽然揭盲之前还不知道青蒿素的其他具体效果，但在化学物质的其他作用，比如免疫调节方面，这一两年通过中国跟国外的合作和基础研究，研究人员也证实了青蒿素是有其他应用前景的，今后值得继续探讨发掘青蒿素的其他应用。除了青蒿素，屠呦呦认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个丰富的宝藏，他希望如今的医学和科研工作者能用现代科学手段多挖掘中医药新的应用范围，进一步为世界人民造福。
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我因为是五一年上的大学，那时是北京大学药学系，55年正好毕业，工作几年以后又接受了2年半的培训，西医学中医的培训，所以我觉得这中西医药的知识都是国家培养的。这商务医院、林院也很多，很广泛。当然从现代来说，那么古代的东西那么多，咱们现代科学又不断的发展，应该用现代科学这些手段进一步来认识它。这是也是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这个科技工作者的应该负起来的责任，能够发掘出更多的治疗药物为世界人民造福。
如今中国科研工作者通过自身实践摸索出了一套以青蒿素为核心，包括预防、诊断、治疗和监测相结合的抗疟疾的中国方案，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实现无疟世界愿景做出了中国贡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介绍说，
我们通过提供青蒿素药品、人员培训、派遣医疗专家、建设抗疟中心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疟疾疫情， 青蒿素已经成为中国抗疟援助的重要品牌和名片。我们将统筹各类援助资源，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多努力。
截至2021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数万名抗疟技术人员，为30个国家援建疟疾防治中心，向72个发展中国家派遣28000名援外医疗队员。小而美的青蒿素是中国献给世界的一份宝贵礼物，见证了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如今年过九旬的屠呦呦依然心系青蒿素的研究，关心中医药的薪火相传。近年来，屠呦呦由于年纪渐长不能亲临现场工作，但是每个月她都会看青蒿素研究中心的书面汇报，遇到重大科研方向性问题，工作人员还会去她家中面对面沟通。现在和她聊天，她最感兴趣的还是青蒿素研究。屠呦呦的学术秘书袁亚南介绍说，去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得知这一消息后，屠老先生特别高兴，紧接着就问还有哪些国家没有消除疟疾，面对这些国家我们又能做些什么。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屠呦呦主动向中药研究所打来电话，询问青蒿素中医药在抗击疫情方面有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让大家主动思考研究。屠呦呦经常会问所里来了哪些年轻人，都是哪里毕业的，有的时候还会主动要人家电话号码。年轻人都说，屠老师常说传统中医药是个宝库，一定要继承好发扬好，而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那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在廖富龙看来，青蒿素不仅仅是中国医药在国际医疗健康领域中的一项原创成果，更折射出当代中国科研人员的精神面貌，那就是他们对于国家任务的责任与担当。现在呢，已经被总结成了一种精神，胸怀祖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情系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信，勇攀高峰。廖福龙认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为全球疟疾防治、人类健康做出贡献，仍然是科研人员不断努力的方向。他说，屠老师经常强调，从青蒿到青蒿素的研发过程只是中医药创新的一种途径，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还有多种途径和可能性。对于年轻人，屠呦呦说，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并为此做出努力和奉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为此共同奋力。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中国神草青蒿素造福世界50年。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